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中国前央视主持人、著名反基因斗士崔永元、首次中国影星范冰冰无疑是本周引爆网评的大事。不过此事发生在一个范大忌的日子，不禁引发我的联想。8964在中国大陆是一串敏感犯忌数字，连着一段不为90后、00后年轻人所知的政治事件。每到这一天，政府会准时犯病，屏蔽活跃人士的公众号，网络开启万马齐喑模式，很多朋友圈在这一天被关停，也就是说，公开的和私下的纪念都不被允许。所以在进入今天的话题前，忍不住先晒几首小诗，看被剥夺言论自由的中国网民如何纪念29年前为争取自由民主捐躯的人们。一位微友上传了一首小诗，是这样写的：那一年他考上了帝都的大学，而我去当了兵，在一次执行完任务清理履带时，发现了当年我送他的发夹。另一个微友发帖道：你为什么带着黑纱？我的亲人死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。我为什么如此悲伤？我的亲人死了，他为什么死去？我不能说。一个署名六月的帖是这样写的：六军桃花满院栽，四溢春风五尘埃，记取昨日红相映，念念受之蝶未来，记得那年梅花开，念得旧人园中来，六载思念谁知晓，四更醒来泪满腮。就在网络六月好诗爆棚之际，发生了中国原央视记者崔永元手撕影星范冰冰事件。此事缘起崔永元与电影《手机》导演冯小刚、编剧刘震云之间的前尘往事。不久前，冯小刚新片《手机2》开拍，主演范冰冰发帖上传照片，彻底激怒崔永元。他通过一段视频采访，把当年冯小刚以小崔主持的《实话实说》节目为原型，用他透露的细节改编成电影《手机》，播放后造成观众对号入座，对他和《实话实说》栏目组造成伤害的故事和盘托出。同时还透露了范冰冰签署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情况。崔永元本意是想用这个采访了结私人恩怨，却一不小心爆出一个范冰冰偷税漏税门。现在任何爆料都得经受全民网搜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有关影视明星偷税漏税、各路黑钱透过影视投资洗白的爆料。爆料结果是国税局跟进调查，很多人猜测此事件将引爆中国娱乐界的大整肃。由崔永元引爆的阴阳合同事件在网上引发了各种争论，有从无代表不纳税角度评说的，有从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角度评说的，也有从公平角度评说的，有人视崔永元的较真为病态，有人视他为敢于面对惨淡人生的真勇士。一篇题为《一个知识分子对崔永元事件的评论》的网帖在朋友圈流传。网帖这样写道：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不是娱乐圈带来的，根本上是权力深入社会方方面面扭曲了一切的结果，所以应该指责的不是娱乐圈，而是权力，或者说是体制，这是根本问题。我们的文艺之所以不发达，根本上是权力过度压制的结果。在审查制度之下，冯小刚也绝对是受害者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崔永元把私人之间的纠葛怨恨无限扩大到了公共领域，谩骂刘震云的女儿，现在又揭露冯小刚在美国的别墅，都是逾越了界限， 他完全可以限制在对刘震云、冯小刚对他的影射上，而在这方面，冯刘的确有过错。文艺作品本质上是虚构的产物，不应该对号入座，这是常识。如果抛弃这个常识，社会将进一步丧失言论空间，倒霉的只能是大多数人。关于税收问题是可以讨论的，在先进国家，税收制度、税收额度的制定是议会定的，所以有无代表不纳税的常识。我们不能以富人偷漏税就忽略了税收制度的问题，也即税收制度的合法性问题，否则客观上是在维护这个制度。崔永元的行为客观上是举报，问题在于权力本身正是造成乱象的原因，靠权力来纠正偷漏税的问题是缘木求鱼。我本不愿意说崔永元的政治立场，但从他倡导重走长征路的行动来看，他至少是根本没看到问题所在。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根本不能通过加强集权来实现。刘震云是否卖，需要读读他的作品，需要考察他过往的行为。而现在很多跟着骂刘震云的人根本没有读过他的作品，也不了解他。如果读过他的作品，绝不会骂他没有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操守。事实上，刘震云对现实的批判远远超过崔永元的深度和力度。综合上述，崔永元指责甚至谩骂刘冯都没有问题，但他的做法过于任性，已经走向反面，而大众已经进入了被道德感情绑架的阶段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可以想象文艺界马上就会因此被整肃，但问题在于，被整肃之后，社会乱象就会减少吗？文艺就会好起来，以致反映人民的心声吗？此举不会是打造革命样板戏的前奏吗？这些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。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，我是桑宇。